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欢迎弟兄姐妹再次收听今天的《真道分解》。再次欢迎你在这个圣诞节期的时间一样准时的收听我们真道分解。我们从十二月份开始呢，我们这一次为你预备启示录的讲解。目前呢，我们已经进入到第十九章，结束了十八章。那么今天开始呢，我们要从启示录第十九章的经文呢继续的来研读。所以盼望呢，我们一样带着一颗渴慕的心，在主的面前来学习真理。
靠着主，彰显基督得胜的荣耀，仰望主，期待新天新地的来临。众仆人和教会，你们要静听。看哪，我必快来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，有福了。启示录，林城牧师主讲。
好，欢迎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打开圣经，在启示录十九章的经文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题目是谈基督的顺服，也是审判叛逆的被造物。我们主要的经文呢，是在十九章到二十章的十五节，这是我们先研读今天呢第一部分。首先我们要读的是启示录十九章一到十节，启示录十九章一到十节。那么这个段落呢和上文的十七、十八章其实是连结在一起的，主题呢还是在谈巴比伦的沦亡。那么第十七章呢就描写了淫妇最后和兽反目成仇，同时呢被兽所害。第十八章可以说是一首哀歌，宣告了这个淫妇的命运。那么从启示录十九章一到十节呢，则是一首颂歌，歌颂的诗歌，颂赞神，赞美神的审判全能。那么这十节的经文呢，其实有两幅象征性的图画。那第一个呢，是在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启示录十九章一到五节，这里记载的天上的赞美。那么第二幅呢，就是在十九章的六到十节，就记载的羔羊的婚宴。那么我们来看经文呢，十九章第一节一开始用此后，这个表示呢，这个下边所记载的情况啊，是在巴比伦受审判以后才发生的。那么约翰听到有声音从天上大声说，哈利路亚，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。那这是赞美神的话，全世界都在赞美神，不单因为他有权柄完成人类的救赎，审判世上的罪恶，而且呢他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。那现在这个审判临到统治全世界的大巴比伦，因为呢是他使世界背叛神。那么另一方面呢，又因为属神的人在巴比伦人手下受了逼迫，现在呢神就要审判巴比伦，为这些属他的人来伸冤。那这都再再写明了神的审判呢是真实和公义的。好，十九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呢，赞美神是天上的群众。在十九章第四节呢，我们看见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，他们回应了天上群众的赞美，他们一起说阿们，哈利路亚。那这个用法和诗篇呢，如果你可以翻开诗篇一百零六篇四十八节啊，诗篇一百零六篇四十八节的经文，好，我来读，请各位来听这节经文。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愿众民都说阿们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那诗篇呢，就把这个哈利路亚这个意思翻译出来。那我们在教会中常常听人家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赞美耶和华，赞美耶和华。所以下次呢，你自己唱或者你听人家说哈利路亚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个意思是赞美耶和华。那么至于阿们这个字呢，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是诚心所愿，表示呢24长老和四活物呢，他们完全赞同天上群众的话。因为神审判了罪恶，为属他的人伸了流血的冤。在启示录19章第5节呢，这个宝座上发出的声音呼召所有敬畏神的人呢，他们来赞美神。在启示录19章第6节呢，约翰则听见另一个声音，这个呢也像是这个群众的声音，说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。在启示录19章7-8节就提到羔羊的婚宴。那么现在到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最高潮了，邪恶的人受审判，羔羊和他的心腹结了婚，教会就是心腹。教会呢，包括了历代以来所有的忠心的信徒。心腹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和前两章的这个大淫妇所穿的俗艳的服饰呢，也形成一个极强烈的对比。那这是因为心腹所穿的是圣徒的义行。那这个义行不是说信徒借着遵守宗教礼仪换来的义，乃是回应了基督拯救而得的义。他在基督里是蒙恩的，白白称义。但是被称为义的人呢，也必须要有行为，也就是义行啊，在人的面前表现出来。在启示录19章第9节呢，则是天使对使徒约翰的一个吩咐。这里说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那这里特别宣告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是有福的。那其实呢，你留意所有被邀请的人都是婚宴的主人，是心腹的一部分。只不过呢，前两节所指的羔羊的心腹啊，是针对整体性的教会而言，那这里呢则是指基督徒个人而言。每一个乐意与神有亲密交通的都是蒙福的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查经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好，那么现在请大家留意啊，第19章第10节，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，他说千万不可，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，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那天使和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要服侍神，那么以至于天使呢都要服侍信徒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敬拜天使。使徒约翰呢和天使之间的对话呢，可能约翰误以为说话的是神，于是赶快的下拜。但是你看天使的反应呢，他们则是切切的吩咐约翰千万不可以这样做。那这句话呢，带给当时的信徒很大的提醒和安慰，因为当时他们是正面对着帝国崇拜，凡是不向君王罗马帝王下拜的呢，都会受到逼迫，所以信徒其实是处在一种备受压力的情况之下。预言中的灵异呢，乃是为耶稣做见证，这句话呢，就再次指出啊，信徒为主做的见证是主自己的宣讲， 最终应该是没有分别的。门徒应该单单的敬拜主，因为只有他才是我们的服事，或者说我们传讲的中心。那在这我们思想一下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子民，我们应该从不属神的人中间分别出来，不要沾染他们的罪恶和价值观，以免呢将来要和这些不属神的人同受审判。那么这种分别出来的子民呢，其实将来啊是享受极大的福乐的。那敌基督和他的盟友的命运呢，则记载在启示录19章的11节到21章的第8节。那这个大段落呢，其实是以旧约的以西结书33到48章这一段经文作为背景。那么开始研读经文以先呢，当然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以西结书33到48章的这个结构大纲。那以西结先知指出啊，耶路撒冷沦陷是由于以色列人的背弃，因此呢，以色列能否复兴啊，全部在于以色列人是否回转归向神。那以西结书34到48章啊，则是预言以色列的复兴包括了两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是在以色列国的政治、经济、人口和军事方面的复兴。那么以西结书37章呢，就提到了以色列国的一个重建和统一。那第二个层面呢，则是发生在灵性上的一个复兴。好，那么这是以西结，我们稍稍了解一下。那么启示录怎么样发挥以西结先知的预言呢？那以西结提到末日战争中啊，以色列北方的敌人，也就是哥格和马各，会连同列国攻击以色列国，但是神会插手击败以色列的敌人，彰显他的荣耀。那这是以西结书38章16节告诉我们的。那在启示录19章的19到20节呢，就同样提到这样的战争，而基督呢也将在这场战争中彰显他的胜利。在启示录19章11到16节，基督的再来呢，乃是借着一系列的象征图像描绘出来的。那这个天是最后一次打开，约翰首先看见的是一匹白马，上面骑着诚信真实的。那通常呢，我们不会想象耶稣是骑着白马，在千万骑马的天使陪伴下回来。事实上呢，我们也不应该如此想。那这样的图像呢，乃是表示耶稣是大能的征服者，是天军天将的大元帅，他来到世上征服那些跟随地狱权势的背叛者。那这里其实所讲的白马呢，则是已经得胜一切的这个弥赛亚，现在要来完成他的救赎工作。那人子在末日要完成救赎的时候呢，有两方面的工作是他需要做的。第一呢，是替属他的人伸冤；第二是按公义审判罪恶。那这是圣经一贯的教训呢。那骑在马上的人拥有像火焰一般的眼睛，形象和启示录第一章描写的其实是一样的，暗示呢他洞察一切，他的审判一定是公义的，他的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，显示他就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地上的任何君王都不可以与他并排。那圣经说他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，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，因为当时普遍认为啊，一个人的名字代表了他的本性，基督身上写着他的名字，就是把他本性彰显出来的一个记号。好，那么我们看启示录19章13节则指出啊，他的名字是神之道啊，神的道。那么这个道呢，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 这太初就与神同在的道，这个道呢也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那么也彰显了神的恩典，成就了人类的救赎。在启示录19章14节呢，则描述了那些跟着基督的天上众军呢。天上的众军就是天上的使者，也就是围绕着耶稣的众天使。他们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那这是经文所写的。那么上文就一直讲到弥赛亚呢，是以得胜将军的形象出现。在19章的15到16节呢，又讲到弥赛亚以口中的剑作为武器击打敌人。但是呢，在启示录19章14节呢，却突然讲到这个天军的出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讲到主再来的时候，常常提到有天使天军陪着他来，那么天军呢都骑着白马，像他们的将军弥赛亚一样。那么这些天军的衣着和羔羊的心腹是一样的，都是穿着洁白的细麻布衣服。好，到了启示录19章的15到16节，使徒约翰呢用几幅图画来形容这位胜利将军的工作。第一呢，是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。那这是有关弥赛亚工作的图画了。启示录一章16节说，人子口中有一把两刃的利剑。在启示录二章16节也说，人子要用他口中的利剑与别迦摩人作战，就是审判他们。那这里讲到末日的审判的时候呢，就是这里说的弥赛亚要用口中的利剑击打列国。那这些呢都表明了基督口里的话是神的旨意，而且呢要成为定世人永远刑罚的器皿。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审判的信息。在末日的时候呢，末日的审判，弥赛亚要用他口中的利剑来击打列国，这些是永远的刑罚。那么第二幅图画就是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。基督呢不但要用口中的剑呢审判世人，也要用铁杖来执行刑罚。在诗篇第二篇第9节说，他要用铁杖击打世人，或者说打破他们。好，那么第三幅图啊，就是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。那烈怒这个词在原来的意思是指将两个怒字放在一起使用，是一个加强语气，表明是一种极大的愤怒，极端的愤怒。那么这个酒炸呢，是表示最后彻底毁灭性的一个刑罚。葡萄放在池里经过踹压，果子呢就完全的被毁坏。神施行这样的刑罚，是因为世人硬着心顶撞他，不肯悔改，惹动他的烈怒。那么启示录14章19节呢，就曾经用酒炸呢来形容神的刑罚。那这里呢就更清楚的说明，执行这个审判的是那位得胜的将军。
耶和华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，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，并且乐意遵行到底。
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彰显神的真道，复兴你的生命，活泼你的灵性。
真道分解，栽培你灵命成长，
帮助你活出信仰。
好，那么在启示录19章16节，这位骑白马者的名字再次出现。 经文说，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在第十一节啊，约翰说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。第十三节说啊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在第十六节这里呢，就指出他的名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那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，骑白马的呢，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。那么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关于基督再来这个部分讲完了，现在呢，我们看十七节到二十章的三节，那这里包含了三个部分的内容了，分别是宴席的邀请、基督最后的胜利以及撒旦受捆绑这三个部分。那如果说启示录十九章六到七节是羔羊的婚宴，那么十七到十八节呢，就是一个大宴席，得胜的将军，那么也就是骑在白马之上的万王之王已经预备好了，要去完成他最后毁灭性的战争。那么十七、十八节的经文呢，是这样说的。好，请你翻开圣经十九章的十七、十八节的经文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，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，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，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，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，并一切自主的、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。那么到了启示录十九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呢，使徒约翰讲到基督的最后胜利。首先呢，兽和他的盟友，就是地上的众王和众军聚会在一起，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。那么在七晚的审判中呢，第六晚倒出来的时候，就有三个乌灵从龙、兽和假先知的口中出去，要召聚普天下的众王，叫他们聚集与神作战。那这个就是哈米吉多顿的战争，也就是末日战争。因为这次的战争以后呢，抵挡神的人全部要被毁灭。当我们继续往下看经文呢，就发现兽和他的盟友啊，虽然聚集在一起准备迎战，但是经文呢却没有交代战争的情况或者他们失败的经过。那这是启示录常用的一个笔法，描写大巴比伦的倾倒时啊，也是一样的。在启示录十九章的二十、二十一节就说，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曾行其事，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，也与兽同被擒拿，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，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。兽和迷惑人拜兽像的假先知啊，既然被捉住，就表示他们带领去与基督作战的众军已经失败了。天军观看兽和假先知如何被俘，并且呢，基督如何用他口中的宝剑将鬼魔呢赶到无底坑去。那这是神的话语施行审判的一幕，整个的描述呢非常的生动，其中包括基督所骑的马，他口中发出的宝剑，还有飞鸟如何私吞死人的肉等等。那除了一个非常肯定的事实，就是基督要完完全全战胜那些抵挡他的人之外呢，其余我们都无法肯定。那敌基督和假先知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这个火湖呢是地狱的一种描绘，希腊文这个字就是指的新嫩子骨，在耶利米的时代呢，这是用火将人烧死当作祭物的地方。在启示文学里面呢，火湖或者说地狱这两个词都是形象化的表述，前者呢是无底坑观念的延伸，其实这两者呢都表示刚硬叛逆的人无法逃避神的审判。好，到启示录二十章一到十节，使徒约翰呢则强调撒旦彻底的失败。这段经文重述了末日的战争， 指出魔鬼在1000年以后呢，迷惑列国，攻击神的子民，但神显出他的荣耀，魔鬼最终被扔在火湖里。那在这个段落里面呢，最难解的经文就是1000年到底是指什么。那今天我们先看经文，明天我们才讨论这个1000年的问题哈。启示录20章1到3节是撒旦的捆绑，4到6节呢是千禧年，7到10节则是撒旦的末日。那从启示录20章1节的结构呢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的意象，有一位天使从天而降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。无底坑是撒旦和他的爪牙存在的地方。那么在第9章呢，曾经有天使打开无底坑，于是有蝗虫从坑里上来。现在呢，天使拿着链子来捉拿撒旦，把他扔在无底坑里，然后呢，把无底坑封闭，再用印封上。这整个过程中啊，撒旦似乎就没有什么挣扎。那么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呢，我们看见一连串的这个动作哈，比方说捉住、捆绑、扔在无底坑里、关闭坑，还有用印封上，那么这些都是一些动作。这些措施呢，是为了确保撒旦和地上的人完全隔离，就如经文所说，这是为了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。那直到神短时间释放他那个时刻，就是等到那1000年完了之后，那他的祸事正如他的被囚，乃是完成神无法测度的旨意。在启示录20章4到6节是有关基督的国度千禧年的描述，约翰记载的很少，但对于这1000年的生活情形竟然只字不提啊，只是很简略的提到什么样的人会在那个时候掌权治理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在启示录21章9节到22章5节所给予神城的一个详细描述，那么我们也认为对它也同样适用于千禧年的国度。
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启示录22章20节下。
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关于千禧年部分呢，我们就会留在下一次的时间一起来分享讨论。好，谢谢主再一次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，和你说再见了，愿神赐福你。
哇，我找到了。
哎，你找到什么啊？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，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，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，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。
哇，那我也要下载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。
想成